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
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
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用智慧演绎人生。
苦难在现今时代中任何人都是不可避免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当苦难临到基督徒的身上时，有些基督徒就会开始怀疑神的慈爱与大能。当邪恶势力造成苦难时，也会对神是否仍然在世上执掌王权产生信心的动摇。在今天的苦难专题节目里，雅慧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墨菲撰写的《如何处患难而不忧》。哈巴谷书3:17-19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对这段经文，我稍微开始咀嚼的比较深刻，也是有些感受的。那是在2005年大病一场的时候，那一年我为不明原因倒下，超过半年卧床爬不起来。开始的时候是感冒发烧，到后来咳嗽气喘，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症状，但却把我整个的人扳倒，下不了床，看了8个医生也找不出原因。在我进入到气喘的阶段时，开始的时候是气若游丝，不能生活，不能说话，不能上网写电邮，连想要叫孩子，心思一念一动就会开始喘。也是在那段时间里，稍微让我有些体会到病对一个人的磨难。我体验到一个长期虚弱卧床的人，就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退席的人。当别人生活忙的是红红火火，有理想有目标，活得有滋有味的时候，自己却躺在那里生活停摆的专心养病。有天躺在床上虚弱地望着我们家的后院，哈巴谷这段经文忽然冒进了我的脑海里。来过我家的人都知道，我家院子里有各种的果树，荔枝树最长脸，其他还有无花果树、雪菊、葡萄柚、青柠檬、20世纪梨、柿子、樱桃、桃子和杏子。在我病倒的那段时间，正是各样果树开花结果的季节。我徐徐地望着院子里充满各样生机和生命力的果树，就想到了这段经文，不禁在想，我的处境怎么和这段经文差如此之远呢？我们家院子真是什么都发旺，也结果，也效力，也出粮食，唯一不结果不效力的就是我这个人呐。 那是什么感受呢？当你外围环境全都活的是生意盎然，充满生命力，只有你活的是干枯没有劲，气若游丝，离欢欣和喜乐可以说是十万八千里远。因为只要生过病的人都知道，欢欣和喜乐也需要力气，而生病的人最缺的就是力气。只要稍有兴奋，就都会感觉到耗神，只有保持安静才能真正的养神。相信曾经为病痛所苦的人都会了解我这里所说的感受，而病这一患难，只要是人都躲不了，迟早都会碰上。在生命当中，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车祸或者是重大意外的灾难，但是只要是人都会生病，病痛是人一生总会经历的患难，患难总会有，如何处才是问题。这是因为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我们的肉体就开始进入会随着岁月、环境、压力等带来的病痛、衰老、腐朽的过程。有的身体毛病小，看过医生吃个药，休息一下，熬一熬就过去了。有的问题比较大，当医生说出诊断结果时，形同晴天的霹雳，日头发黑，而且自此生命中的阳光好像都不见了。而且长期的病痛改变的还不只是你个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全家人的生活，甚至所有的人际关系。病痛的苦难和其他的苦难又不太一样，很多苦难，比如说人际关系冲突、失去工作、财务损失，是属于外界的发生，但生病却是一种比较难缠的苦难，也最耗人心智，因为战场全都在自己的身体上。外界看你是静态，天天躺在那里养病，实际上你却整个人都和难受的身体病痛在那一刻不停地在战斗。正如我母亲所说的，再爱你的人也无法代替你生病，亲人无法分担生病，但身边人不经意的一个脸色和眼神，就又可以深深地伤害你，有时候甚至恨不得早点死罢了。难怪圣经旧约约伯记中的约伯，在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后都还没有被击溃，却在身体长满了毒疮后开始诅咒自己的生日。这也是何尝听人说，我不怕死，但怕病来磨。对病我们都有种恐惧，谁也说不准自己面临病痛的时候自己是否还可以站立得稳。今天我想我分享的信息是我自己在生命中的一点摸索和学习，当然也还没有毕业，但也许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和打气，在面对病痛或者是患难时，心中先垫好一些属灵的底才能面对。在我们当中有的属灵底子后，面对患难心中还可以是存有阳光，会让我想到了俄国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所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唯有通过痛苦的炼狱才能获得灵魂的净化，他们灵魂中的干净和高贵就是来自生命中的磨难。不但病痛没有夺走他脸上的笑容，还把他心中的烛光点得更亮。至于属灵底子薄的人，患难中就是有再多的人给阳光也照不亮他。是的，这里的关键字就是如何处。既然患难躲不过，如何处就变成了生存之道。而且在患难中活得多好，是否还可以保持生命的主动权和尊严，就全靠你对生命的选择。是的，选择。虽然生病是一个让人感觉到无力又无助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重要的生命选择，而这些选择就全靠你的属灵底子是厚还是薄，才能帮助你是否可以活出一个有意义的患难人生。
我还是要感谢，就
算是命遇到风浪，我还是要赞美，就算情感遇到创伤，我还是要祷告，就算常常感到失望，我还是要敬拜，就算路途有多黑暗，我相信一切都掌握在你手上，我要以感恩的心来面对困难，我知道黑夜过去会有阳光，直到亲眼看见你彰显你的荣光，
向哈巴谷学习如何处患难呢？首先在患难中选择用赞美和祷告来面对。这处的经文就是哈巴谷的一段美丽的祷告。其实我们面对患难时也会祷告，有人生病时我们也会为他代祷，但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如果病真的可以得到医治，是谁医治的呢？是上帝还是医生呢？医学在医疗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上帝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上帝到底有没有参与到医治，还是只有医学在医治呢？上帝只是在一边的热心拉拉队呢？当我握住医生的手，是否还可以同时投入到上帝的怀抱中呢？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上帝参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活着就只能困在自己生命留给大自然淘汰的过程知识当中，对自然界会腐朽生命的状态，我们尽量是闭眼不看。当任何灾难发生时，就仰仗着各类科学来拯救，科学就成为我们寄生的唯一盼望。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生命状态吗？还是你情愿相信一位神，他主动关心你的生命和健康，当我们向他祷告时，他会聆听，也会出手拯救。哈巴谷对神的信心不只是求告，还凭信心赞美。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是怎样的一种信心，会面对生活吐出一个基督徒会常用的句法，虽然，然而。基督徒也会面对患难，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有信仰和没有信仰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个关键词，然而。虽然我们的生活担子很重，虽然我们的压力也很大，虽然我们也会生病，然而因为我们有神，便可以欢心，可以喜乐。请问你的信仰可以提供你这样的确据和信心吗？人皆有一死，不是吗？在这世上没有真正完全的医治，我们所看到的医治都是暂时的。圣经中的拉撒路虽然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但后来不是还死去了吗？真正完全的医治是把我们暂时的肉体转化成永恒生命的时候。 萨尔瓦多在1970年的政变中，有一位主教致力于投身穷苦和被压迫的人中服侍。有一次他在受访中说，我常常会收到死亡的威胁，我必须说，身为基督徒，我不相信死亡，但我相信复活。两个星期之后，他在一个癌症医院的教堂内主持弥撒时被枪杀了。他活出了他的信仰，他对结束世上生命以后可以和神在一起的生活一直很期待，因此在这世上他是带着热情义无恐惧地活着。请问，面对治不好的病，你会有恐惧吗？都会的，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若我们有恐惧，就是相信死亡，如果相信复活，也就可以和那位大主教一样义无恐惧地活着。因为在我们的疾病困难中，只要我们是基督徒，透过神的恩典和大能，就能让我们有一天能在从死里复活，经验到完全的医治，并和其他已经过世的亲人和上帝在一起的盼望而活。有一位喜欢骑马、游泳和一切运动的年轻女子，17岁时因为跳水伤到了脊椎，终生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那时她一心只想求死，一个爱动的人从此不能动，不是一场悲剧吗？活着干嘛呢？有人向她传福音，帮助她信了神。后来她就又开始用嘴巴咬着笔杆画画，得到了一个绰号，轮椅上的画家 Johnny。 他不但画画，也写书，写出他的见证来鼓励其他的人，也到处的做见证，常和格里汉牧师佩搭一起布道。在他的一本书中，他是这样说的，我等不及有一天在天堂里可以摆脱轮椅的日子，到那时所有残废的身体都会有全新的身体，拥有行动自如的自由，他便可以和主耶稣一起跳舞了。是那样的盼望，让他面对现在的日子仍然可以有喜乐。在患难中，我们可以选择用苦涩、抱怨和指天骂地来面对，也可以选择忍气吞声、默默地忍受来面对。然而我们也可以选择用祷告和赞美来面对。哈巴谷选择哪一种呢？那你呢？诗篇的138篇3节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大卫写上这句经文，提到了呼求的日子，就不只是呼求一次两次，而是一段时间。他的经验是次次的呼求神都应允并鼓励，使他心里有能力。人面对患难打击时，就常有的情绪是恐惧和焦虑。然而一个基督徒不只是靠自己的心理力量或者是意志来承担打击，更是靠着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常成为基督徒承受苦难的最大力量。所以面对患难或者是病痛时，或在生命中的坏消息被说出来时，我们需要做一个重要的选择，选择那一时刻和今后神的位置要处于在哪里，是在所有混乱和挣扎中的外围，一切全靠自己来掌控处理，去研究，去问人，去张罗钱，去找医生，还是选择让神的位置就处于整个的患难中心呢？让神成为你的力量，带领你前行，然后再去做研究，去找人，去张罗钱。要记住，这是一个选择。也想问你们，如果出于不幸，我们必须一直活在病痛中，没有奇迹出现，药石罔效，此时神是否仍然与我们同行呢？当然，只有人会离开神，神不会离开人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做一个决定，当我们的病痛或者是悲剧发生时，你选择把自己的手放在谁的手里呢？如果你选择把自己的手放在神的手里，你就可以在最艰难的处境中有完全的平安， 这是一种不受外界影响，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的平安。因为即使不幸离世，也可以去见主耶稣。如果没有回天家，神就在这世上和你同在。走还是不走，都有莫大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来自于知道谁与你同行。那一位和你同行的是一位大有能力又带着慈爱的神。但是与神同行必须你先选择才能同行。神不会自动地出现在你所有的轨道上，你也很可能走着走着就离开了神。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与人同行，有亲友的陪伴，也可以让这条路走得不那么孤单。有教会弟兄姐妹的照顾，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爱和安慰。但是有时你选择与人同行，人家却不见得愿意和你同行，这是一个由不得你掌控的情况。有时也很难选择与人同行，因为怕自己的病会成为他人的重担，生活上经济上，又害怕讨论自己的病情只会让大家都伤心难过，没有结论的一场好哭，敞开了自己的恐惧和身体的不舒服，大声的喊痛，也常常会瘫痪身边的人。这就是为何中国人常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愿意留在身边听你喊痛的人会越来的越少，硬撑着坚强不喊痛，苦的又是你自己，心里得不到缓解。生病的人因此也很容易在身体疾病上再加上一个抑郁症。只有神，你可以不怕暴露自己全部的软弱和不堪，他的强可以承担你生命中所有的弱。耶和华就是你的力量，他可以帮助你重新的站起来。即使身体躺下，但心里面却是站起来的生命的姿态，你可以想象吗？就怕有人选择的是和魔鬼同行，一路病一路的怨，透过控诉抱怨把自己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部透支到破产，也把自己曾经有的美好回忆全都毁了。或者天天眼睛里看见深渊，脑子里想的全是黑暗死亡。尼采说，若你凝视深渊够久，深渊会回看你。人面对受挫的现状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你的未来也因此受挫了。病痛，尤其是严重的病痛，往往会改变我们的未来。原来的梦想和计划现在是转眼云烟，原来的生活速度会被放慢或者是停摆，生活内容全是病痛，转角也看不到盼望，可能连人际关系都会跟着改变。此时你也可以选择让你的未来一路被病驱赶到低处，低还可以更低，还是选择往高处爬呢？也许这样的生活在你生命的大理石上留下了许多的搓痕，但是真正的创作者还是上帝，他会递给你一把雕刻刀来帮助你完成你生命的杰作。绝对不要以为一个生病的人就只能接受他人的爱、关心和礼物，生病的人也可以给这个世界礼物。暗示之后的蔡苏娟因为眼睛看不见，身体孱弱，生活的天地就只有一间房，而且是没有光亮的房间。她的眼睛因为一场疟疾没有受到妥善的医治而损伤了视力，完全的无法见光。原本她是战乱时在中国大江南北活跃的去传福音，因为这场病只能困于一世，但是他就因此影响了更多的人，而且是跨国籍文化，许多的西方人士也到他生前所在的美国东岸的使者山庄，在那不见光的暗室里听他的教诲，生命受到深刻的影响，才因此有了暗使之后的称谓。他最有名的话就是，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我从来没有问过一次上帝为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只是问你要我如何去行。 可以看到蔡苏娟面对困境从来没有当作是打击，而视为是神提供给她学习新的生命功课的机会，这成为很多遭遇病患之人的鼓励。我如何能够尽量的帮助并预备我的亲人过如果没有我或者是只有生病的我的生活呢？这些全都是需要问也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在摸索答案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在塑造你的未来。我们一定要相信，人即使在病痛中也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有意义的未来。靠着神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把再坏的处境都活出价值和意义，在绝望的诊断都隐藏着盼望，这就是今后的日子会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所以你能做什么来主导你的未来，而不是让未来主导你呢？生命虽然破碎了，但是破碎却无需要是最终的命运，不要让破碎来定义生命。好像一生的主题就是破碎，或者一生的主题就是病，你可以靠神来定义破碎在生命中的比例，然后再活出破碎之外的意义。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一个人在他所处的环境里面喜乐不起来，是否有可能在主里面还能喜乐呢？哈巴谷可以，因为他发现神是他的力量，因此毫无畏惧，在黑暗中吹口哨，本来是一种自己给自己打气自己撑腰的走法，但是用赞美永远信实不遗弃我们的神来走过患难，则是一种信心的道路。其实面对患难，我们愈靠神信心就越大，或者说越有信心，我们就会越依靠神，越依靠神越相信神，就会越喜乐，因为知道患难中的未来会有突破性的转折，转折后会让我们稳行在高处。所以这是一个在神的力量和我们的软弱中的一个选择，你是选择拥抱自己的软弱，还是选择紧紧地抓住神的力量呢？哈巴谷书的这段经文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虽然无花果树和葡萄都不结果子，虽然所有田地荒凉，牛羊圈全变空，然而神还在，且永远的在。不管我们经历什么，看到什么，只要单纯的敬拜神，靠神喜乐，神不见得会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来面对环境。这也就是凭信而行，凭信而活的意思。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虽然橄榄树也不效力，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虽然天地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虽然棚内也没有牛，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稳心在高处，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引救我的上帝喜乐，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引救我的上帝喜乐。